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院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院讲台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罗文辉，很高兴在这段时间呢和你见面，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今天呢，我想跟你一起来思想一段可能你会非常熟悉的经文，也就是呢主导文啊。不过呢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就不会啊把整段主导文拿出来跟你一起谈、一起研究，因为呢，你知道吗？在神学院里面呢，可能只是研究主导文呢，也要整个学期，甚至呢要整年的时间。因为主导文的内容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啊，所以呢，今天我只是跟你谈其中的一小段，我把它起了一个题目，就叫主导文的三愿，就是三个愿呢、主导文的三愿。那先呢，我们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啊，这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节，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节，那里呢，圣经就说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那这是耶稣对他的门徒说的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好了，经文就这么简单，我再重复一遍啊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九节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第十节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天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那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呢都喜欢背诵主导文，一直呢背到最后的一句啊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整段都背了，滚瓜烂熟啊。有的教会呢，每一次崇拜的结束都会念主导文，或者是在崇拜的中间呢都念诵主导文。有的信徒呢，早上、晚上都念主导文一遍，或者是读一遍啊，觉得呢。这是一个仪式，或者说基督徒都应该常常背诵的。罗恩辉呢认为这一段主导文的确是值得我们背诵，因为它毕竟都是圣经嘛，对不对？里面有很多丰富的内容。好的，背诵是好的。但是呢，我想告诉你，主导文主要的目的呢不是让我们背诵的。背诵是好，但是主要不是让我们背诵的。如果你看看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开始呢，其实一直呢就讲到那个祷告的问题。耶稣呢就讲到有的人呢，他们祷告只有外表，非常注重外表，却是没有内心的实质的信仰。这是不对的，就变成了假冒为善了。有的人呢祷告好像是表演一样，这就不对了。然后呢，就到第九节开始呢，耶稣就教导那些门徒说，哎，你们祷告的时候应该这样说。所以呢，主导文本来是耶稣教门徒祷告的一篇祷文，这也不是耶稣自己的祷文，而是他教门徒怎么祷告。或者说呢，主导文原来呢里面包含着一些 非常重要的要素，非常重要的元素。这些元素呢，都是祷告里面应该有的。或者说呢，我们作为一个信徒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都要常常注意这些元素，这些原则，按着这些原则啊，按着这些元素去祷告呢，那你的祷告生活呢，就美满了，就是好了，有内容了。所以说呢，你背诵主祷文是好，但是呢，最好呢，是你要了解主祷文的内容，那些里面的原则、元素，然后呢，按着这些元素去祷告，或者说呢，你的祷告里面应该包含着这些元素，那么你的祷告生活呢，就是一个美满的、一个丰盛的祷告生活了。好了，刚才我说了，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只能谈其中的几点。第一呢，开始他就说，耶稣说啊，祷告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个句呢，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是打招呼，就好像呢，某天早上你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见某人，你就说，哎，陈牧师早，我想问问你什么什么什么啊，李执事你好，我想问问问啊，陈姊妹你好。那这个陈姊妹、李执事、陈牧师等等呢，就是打招呼，一个开手语啊。这个开手语呢，就表达出你跟那个人的关系，对不对？对，在外国呢，一些说英语的人呢、啊，孩子们可以叫自己的爸爸妈妈的名字的，可以直接叫他的名字。那么中国人呢，不能接受，原因就是我们说应该尊重爸爸妈妈，不能直接叫爸爸妈妈的名字的。那对呀、啊，这个是文化的差别了。外国人可以，中国人不行。当年耶稣教门徒说，你要叫这位神做父亲，哇，犹太人呢接受不了，那么伟大的神怎么可能是你的爸爸呢？简直是大逆不道啊。但是耶稣说，他的确是你们的父亲。所以呢，耶稣就是想告诉我们说，原来这位伟大的神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，他是我们的父亲。但是问题又来了，可能你一想到父亲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我的爸爸根本不爱我，或者说我常常离开我的爸爸，我跟爸爸的关系非常的模糊，很疏远，没有什么亲切的关系，没有亲切的那个感觉。对了，原因呢，这里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耶稣说这位父亲呢，不是你肉身的父亲。我们在肉身的父亲，就是我们在地上家庭里面那个父亲呢，都是不完美的，有很多缺点的。那如果你的爸爸对你很好啊，你想到你的爸爸你就高兴的话呢，你要感谢神，因为这位爸爸呢反映出神的那种伟大，神的慈爱。但是如果你的爸爸没有反映这些美善的话呢，那就表示他不是完美的爸爸。世界上最完美的爸爸也不是最完美，只有天上的父才是真正完美的、完全的爸爸。这就是我们的神。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我们祷告呢，就是向这位完美的天上的父，这位神来祷告，他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所以感谢神呢、啊、我们的神是我们亲密的父亲。然后呢，耶稣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就是说呢，愿主的名被称为圣，被高举。那被称为圣呢，其实是分别为圣的意思。耶稣说呢，我们的神是分别为圣的神。世界上一些所谓的神都不是真正的神，只有我们所敬拜的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才是真正的神，他是唯一的神，他是分别开来的，是真正的圣洁的。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常常认定这一点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可能你说，你已经信了耶稣了，但是你有没有敬拜独一的神呢？是不是把神奉为独一的、唯一的神呢？他是掌管你的生命的唯一的最高指示呢？很多时候我们嘴巴说我们敬拜独一的神， 但是我们的生活呢，还是没有真正的分别为圣，没有完全的归于主，被主使用，那就是把别神代替了这位独一的神了。你就是没有尊神为圣，没有把他分别为圣了，你的生活，你的生活呢，也不可能分别为圣了。所以耶稣说，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，就是说，但愿神被高举，被确认他是独一的神。那我们也要确认这位神是独一的，独一无二的，分别开来的，与其他的神完全不一样的。那就表示呢，我们这些人也是分别开来的，是被主使用的，唯一属于主的。那这个是第一个愿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那第二个愿呢，就是说愿你的国降临。神的国就表示说是神的权柄，神的管理，神是王帝，我们是子民。那这位王帝呢，这位神呢，他管理我们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你还记得在撒母耳记里头呢，记载那些以色列人有一天呢，他们非常的不安呢，他们就跟当时的士师撒母耳说，其实士师呢就等于是当时的一个统治者，最高的统治者，代表神去管理以色列民。但是以色列民呢，当时非常的不安，就说，哎呀，撒母耳，你看看我们旁边的国家，什么埃及啊，亚述啊，什么亚兰啊，这些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王帝，但是我们以色列国没有王帝啊，这不行啊，你给我们立一个王吧，我们也需要一个人做我们的王帝，去管理我们，统治我们。那么撒母耳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当时的神，告诉耶和华。那么神就说，撒母耳，他们这么说呢，其实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不是讨厌你，不是想拒绝你，其实呢他们是厌弃我耶和华。哇，这句话非常严厉啊！以色列人竟然厌弃神，他们不愿意神管理他们，不愿意做神的子民。但是呢，神没有马上的责打以色列人，也没有降什么灾祸过来，而是说，好吧，你们要立王就立吧。结果呢，他们就立了扫罗成为第一个王了，对不对？但扫罗很快呢就被废了，后来第二个王呢就是大卫了。那我们从这一件历史事件里面就看见呢，原来人都有一种反叛，对神的反叛，就是说，神呢，我不要你管我，我希望我自己管理我们自己，你别管我，你就走开走开。我们厌弃神呢，但神呢也容许人的厌弃，神呢在某程度上还是容许我们的叛逆，随便我们去管理自己，但结果呢亏损的是我们自己。那耶稣就教导我们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意思就是说你要再一次确认神的管理啊，神的管理。那这个跟第一点很有关系，当你认定神是独一的神，唯一的神，分别开来的神，当然你要分别开来了，你的人生就要让神属于神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你就要让神去管理你的生命，管理你的一切，你是他的子民，你不能再厌弃他，相反的呢，你要百分之百的顺服他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，我们的神呢有时候真的很，怎么说呢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神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，那按理说如果你不听他的话，他其实可以马上杀死你，灭了你，灭了我都行啊，他绝对可以。但是神呢就常常容许我们在某程度上反叛。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要经过红海嘛，对不对，过红海出埃及，然后到旷野。当时神要通过摩西呢吩咐法老王要释放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得自由离开埃及，但是法老王不让啊，他非得要留住以色列人， 结果呢，十次灾祸临到埃及，甚至法老的长子也被杀死了。好惨啊。但这个法老王呢，还是硬着心肠，还是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结果呢，他的埃及的那些士兵啊、车啊、马啊，都淹在海里了，都淹死了，是吧？那你看见呢，法老王一直的抗拒神，但神呢，最后他的目的还是成就了，以色列人终于离开埃及，出了埃及啊，去到那个旷野去了，后来到迦南。那最后呢，受亏损的是法老王，他一次两次三次的抗拒神，结果呢，他自己受了很大的亏损，整个国家也受亏损。那但是神的事情呢，神的旨意还是成就的。那这里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这样，如果你要抗拒神的话，你说我不听你的话，我要管理我自己的生命，我要自己做主，神呢会让你乱来的，他会给你一点空间让你乱来，让你呢抗拒他，他不会马上杀死你，不会马上呢把一些很大的灾祸临到你身上，不会的。他会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你，一次又一次的给你一些压力，但是他不会强迫你听他的话的。但如果你这样抗拒神的话呢，最后受亏损的是你而不是神，神的旨意还是会成就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，意思是说你自己这个人就要成为一个模范，你要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呢完全的掌权，让他管理你的生命。你想想到底神那个国权有没有在你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掌权呢？是不是真的可以管理你的生命的每一部分呢？又或者在你的生活、你的生命当中，只是某一部分神来掌管，那其他部分呢，是你来掌管呢？甚至呢，别人来掌管，会不会呢？但愿我们把自己的全身，我们的眼睛啊，我们的耳朵，我们的嘴巴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，所有一切都让神来掌管，因为我们要奉他做我们的王，我们的主。你想想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唱歌也会唱到主是王，主是耶稣是主，我们说主耶稣基督。什么叫主呢？他是主，你就是仆人啊，对不对？他是主，你就是奴隶啊，你就得完全的听他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国的意思了，让神的国降临。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，还有施洗约翰刚刚出来的时候，他们也说了一句话非常相似，他说神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那这个意思呢，不单是说我们要决志信耶稣了，那这个当然是包括在内，你要决志信耶稣悔改，但是这个也表达出呢，每一天你都要悔改。神的国来了，近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悔改，让神的国权呢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实现出来。神的国近了，已经临到你和我的身上了，我们需要不断的悔改，不断的把主权交给他，这样才是真正的愿神的国降临的意思。好了，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是毫无疑问的，就是这个天上呢不一定说是在天上地下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的一个领域，在神完全掌权这个领域里面就是天上了。神完全掌权的时候呢，神完全的通行无阻的时候呢，那当然他的旨意随时都可以实现啊，在天上就是这个意思。神可以随便的 做他要做的事情，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，神说要有光就有光，要有蔬菜就有蔬菜，要有动物就有动物，所有东西都是听他的命，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对不对？神就这样，他可以随便的处理这些事情。但是有人的地方就不一样了，有人的地方呢，刚才就说了，我们都很喜欢抗拒神的，我们的本性就是有种罪性，就是叛逆，不想听神的话，结果呢，神的旨意再不能畅通无阻了。相反的呢，神的旨意常常受到拦阻。诶，就好像呢你开车就到一个非常拥挤的街道上开车，哇，到处都是堵车，走几里路又堵了又停，哎呀，这就拐个弯吧，走不到半里路，哎呦，堵车了，又不能走，啊，又再拐个弯，哎呦，又走半里路，又堵了，哎，到处的堵车，那很烦呢，对不对？好像神的旨意也是这样，本来神的旨意可以畅通无阻的，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但是有人的地方呢，就不行啊，神的旨意到处都堵车，不能畅通无阻啊。怎么办？好了，当你说但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好像行在天上一样，就说我但愿神的旨意畅通无阻，当然第一方面就是刚才说到的在你的身上畅通无阻，神要你听你，神要你听他说什么，神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要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，要你不做这些你就不做这些，那在你的身上畅通无阻，当然的，这个是应该的，我们要好好的学习，要操练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多关心这个世界，不单是看你自己，关心这个世界。好了，当我说关心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看看你的周围，看看你住这个城市，有多少人在听神的话？有多少人不听神的话？有多少事情是违背神的旨意的呢？看看你所住的这个城市，看看你的家庭，看看整个中国，看看全世界。当你看新闻，当你看报纸，当你看电视的时候，上网的时候，你看见的这个世界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世界？有多少人是在遵行神的旨意的呢？有多少事情让你看到啊，神的旨意真的畅通无阻了？还是说，有多少范围、多少事情，明明是神的旨意受到拦阻、堵车？那在这些堵车的地方，你要做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首先就祷告，求神的旨意就在那个堵车的地方能够畅通无阻。神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在世上就是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，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原则，你就抓住这个原则，看看到底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，还有什么事情，那些人那些事情是真的需要符合圣经的教导，就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的呢？今天很多人贪钱，什么事情都向前看，钱最重要，为了钱，不单是为了杀人放火，就是一些很普通的事情，不一定是杀人放火的事情，而是呢，为了钱呢，可以不理人的死活，随随便便的欺负别人，骗人家，做一些很不道德的事情，还一点点怜悯的心肠都没有。那神的旨意在这个地方就是堵车了，那我们就为这些没有怜悯的事情来祷告，求神帮助这些人能够悔改。很多人贪污，很多人呢，无论是做官的，或者是做什么有地位的人，就是贪钱、贪污，收很多黑钱，欺骗别人、撒谎， 做一些非常不道德不公义的事情，我们就求神就在这个事情上面彰显他的公义，惩罚那些恶人，然后让他的公义他的怜悯都能够彰显出来。那如果你就在那个岗位上，你就在那个场景当中，你怎么活出真理呢？怎么与神同行呢？这个也是你的操练。那我也相信呢，每一个人在任何的时刻都有他的岗位，有他的要做的事情，有他的本分。这个本分呢，是神给予他的一个本分，一个岗位，他就要在那个岗位上尽他的本分，做他应该做的事情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那今天呢，就跟你简单的分享这个主导文的前面几句，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但愿我们都能够好好的思想神的话语，而且在生活中呢活出神的话语来。愿神赐福给你，再见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星讲座。我们的收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，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。
我们遇见试探，就我们